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诗班所唱的诗歌后面的副歌说，相信我，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今天有一些是比较新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想就解释一下，其实后面这句话是耶稣自己亲口讲的话。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的话。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里耶稣再次的提醒我们，生命中能够多结果子，能够有平安，能够有喜乐，能够有主的同在的一个秘诀，就是要常在主里面。常在主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抉择、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跟耶稣是一致的。基督徒要能够成长，要能够蒙福，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也不是很困难，只要我们愿意常常的是亲近耶稣。就好像一个枝子长在一棵葡萄树上，很自然的它会得到滋润，它会结果，它会成长出来。但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我们一切的都只是过眼云烟，一切都不会存留的。然而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安慰，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有时候主会修剪我们。这里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有时候你会觉得生命中为什么好像你比那个不信主的邻居更多的苦难，更多的烦恼，那是因为可能主在修理你，让你能够更为成熟，让你透过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折磨，能够更信靠他，更经历他的同在，更经历他的信实。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诗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是继续的来思想天父的旨意，其实也跟这首诗歌里面的信息是相互呼应的。在开始的，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创世以先你就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因信靠耶稣而得永生。然而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数十寒暑的日子里，有时候我们经历各样的苦难，经历各样的试炼，那是因为主你自己要修理我们，让我们能够将生命的渣滓能够去掉，让我们能够更结果子来到荣耀上帝，让我们在属灵里面更为成熟。有时候我们在心意中生命中经历了上帝你奇妙的拯救和应许，我们就知道主你自己是何等的信实。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了火一般的试炼，让我们更能够是紧紧的在困难中来到，是紧紧的抓着你，紧紧的来信靠你。有时候我们觉得实在不明白，但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信靠，因为我们知道天父的旨意那是我们的平安，天父的旨意那是我们生命中最终的依靠。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旨意更为明白，让我们在你的旨意面前有更多的信心，让我们愿意常常的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更接近希腊原文的讲法，是愿天父的旨意实现，并且按照原来文法的语义，天父旨意的实现是有待我们的配合和努力。天父旨意的实现是一个生命的抉择，我们需要选择使天父的旨意实现。天父的旨意的实现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圣经里的文法是说，我们必须使天父的旨意实现。这不是一个有尝试就好的事，因为按照原文的文法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必须使它实现的目标。天父旨意的实现也是时间上刻不容缓的事。在原文的文法里面包含了我们要现在就要开始使天父旨意实现在人间的意思。为此，当我们如此了解天父的旨意，当我们心诚悦服的祈求愿天父的旨意成就，这祷告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两个重点。第一，当我们祈求愿天父的旨意成就，我们是承认说，上帝的旨意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我们愿意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的祷告往往如同一张属灵的超市购物单，我们向上帝 祈求升级、加薪、疾病得医治，或者困难得到解除。这些往往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而并没有一定是天父的旨意。有位很出名的德州的牧师叫做 Max Lucado， 写了很多书，他的书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小故事。他常常说，我们的祈祷往往像在快餐店订一个汉堡包那么样子的随便。他说，我们的祈求往往是祈求解决困难，祈求生命有祝福，像在快餐店订那个炸山鱼条一样，怎么样？ Order the French fries， 是吧？他说，许多人的祈祷可以综合成为一句话，就是上帝啊，你是伟大的，请你给我，给我，再给我。Give, give, give me。我们往往将我们的需要、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其实并没有不对的地方。但是透过主导文，耶稣是告诉我们，最有效的祷告是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祈求邀请耶稣在我们心中做主，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来到做主。我们是心甘情愿让天父的旨意做我们生命的优先，甚至哪怕这个优先会为我们带来困难。这种精神可见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的一句话，说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这是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说，今天因为我信了耶稣，所以我就反正一定会发大财，做最高的工作，赚最多的薪水，住最好的房子。那个有求必应，你去找黄大仙好了。上帝不是这么样子。做基督徒的意思是说，耶稣爱我，他担当我的罪，使我得到赦免，使我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今天在世上是要活出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不再为自己活，那是为那位为我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而当我们这么样子去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在这背后，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最美好的计划。可能这计划也包括你事业的成功，这个计划里面也包括你做一个很大的老板，在社会上有很好的见证，这也可能包括你在学校里做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能够好好的是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些都可以在里面。但是最后最终的目的是神的旨意要在这一个人的生命中是成就，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每当我们祈祷，当我们最后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说什么？阿们。阿们其实也是表达了这种对上帝的完全的顺服。 阿门并不是说电脑关机中断交谈的信号。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坐计程车，是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电话，所以常常那个计程车上面是有那个那无线电的，常常他们讲什么，讲完一句话之后是什么 over。 那特别在香港长大的人就有这种经历。阿门并不是跟上帝说 over， 阿门是什么？阿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说，愿一切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就。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做 Hanegraaff 曾经说过，说阿门正好提醒我们，祷告的目的并不是使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事，乃是将我们带进上帝的旨意中，并且顺服他的旨意。主耶稣不单教导我们如此，并且他自己在生命中也示范了这一种精神。我们很熟悉的在客西马尼园之中，作为道成肉身的神，耶稣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何等的折磨和苦难。除了肉身的痛苦之外，他将要负担全人类的罪，他要与天父隔绝，他要孤孤单单的挂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的愤怒，对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咒诅，这是何等的重担，这是何等的挣扎。以致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这里描述，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是那么的恳切，那么的挣扎，以致他的汗如同大雪点滴在地上。请大家打出路加福音22章44节。耶稣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身体虚脱而出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身上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本书叫做 Dr. Calvary， 是一个天主教出版的书，很多年前，是那个 Double Day Image 出的书。那里讲到说，耶稣是身体虚脱出汗，甚至微血管破裂了，一直到汗血的地步。而耶稣恳切的祷告的结果，乃是我们所熟悉的路加福音22章42节的一句话：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在生命中也需要如此的祈祷，虽然可能在目前看来，顺服上帝的旨意会意味着苦难，意味着试炼，但是上帝是全知的，而我们不是。唯有当我们甘愿让天父的旨意成就，我们才能够成长而至于成熟。这时我想起一个很出名的关于布道家穆迪的经历。穆迪是19世纪芝加哥很出名的布道家 Dwight L. Moody。其实他最早听了神的呼召是还在爱尔兰的时候，有一次在爱尔兰的一个和田里面，在一个农村里面，在一个帐篷，支搭的帐篷里面，他第一次听到神的呼召，是听到有一位叫做 Harry Barclay 的讲道的人所说的。当时 Barclay 就说，这个世界还没有见过有一个人全然为主而活的时候，上帝将会何等大用这个人。当时穆迪还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多大知识，讲话很结巴，但是他心中有一个很奇异的感动。 五年之后，有一天当他在伦敦，就在斯布珍的教堂里的他的二楼，当他在听斯布珍讲道的时候， Henry Barclay 五年前讲的话再一次的感动他。穆迪当天就在那个听到的时候，他心里对上帝说，主啊，我愿意全然为你而活。接下来的我们知道都是历史英文所说的，穆迪成了一位布道家，成了神所重用的一个人。同样的，如果你今天愿意像穆迪一样全然为主，愿父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你要看见上帝会何等的大大的来到使用你。当我们祷告说，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祈求说愿父的旨意成就，我们是承认上帝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们往往只会看现在，看明天，其实明天要如何，甚至今天晚上要如何，你都不知道。但上帝却看见永恒，上帝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他也知道怎样才是最能够荣耀他。所以当我们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我们是对天父说，我信靠你的智慧，尊重你对我所祈求的事所做出的决定，因为你比我更了解未来和永恒，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你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想我们生命中可能都有这种的经历，有时候你走过一段很不容易的路途，但你可能发现有一天这段的经历可以在你侍奉中来到帮助别人。使当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哥林多后书里所说的，当我们在各样的患难之中，上帝就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有同样患难的人。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中常常所想的都是关于自己，但是很出名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Saddleback 教会的牧师所讲的那个 Purpose Driven Life 的40天的那本书里面，第一个 chapter 开宗明义说 It's not about you， 你今天活在世上，其实上帝让你存留在这里，并不是说是要你活得更有钱，活得更快乐。今天上帝让你存留在这里，是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说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过人生一些的试炼，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挑战，因为知道在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十年之后，这一个挑战，这个困难会帮助另外一个人，使你能够更有效的来到服侍他。在我以前第一个全世界服侍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姓侯的父子，都很爱主。爸爸心脏血管塞了，开刀。儿子也很优秀，是英文堂的最年轻的执事。结果在 UCLA 读完书出来做事，做得很好，赚很多钱，住在 San Marino 区。但是什么呢？去 Bramda 的心脏得了感染， 结果要换新瓣，结果新瓣末要换牙心脏开刀。然后开了第一次之后，那个心脏外面的那个包着心脏有一层膜，不知道什么道理还能那个钙化，结果又开第二次刀。所以两父子合起来开心手术开了三次。每次当教会里面有人要做开心脏的手术，其实开心手术这个字是啊，那个没有人是开心的。一听到说要做开心手术的人往往就很害怕，而且常常美国医院是很强调的 right to know， 所以当你住院的时候或者你要准备手术的，他会放一个电影给你看，看人家的心怎么被打开来，然后看怎么样子血管被接上去，然后最后要重开。那如果你的心脏不跳起来的话，那就拜拜了。所以你看完之后你更害怕。所以每次有这种要去那害怕的，常常那时候我就请他们去帮忙一起去探访。因为当他们走过来的，常常对人家很大的帮助。在生命中，有时候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意义。这是我想起德州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做过达拉斯神学院院长的 Chuck Swindoll 曾经有一个很欢喜讲的典故。他甚至写过一本书说 The Tale of the Tardy Ox Cart， 就是用这个典故来做他的那个主题的。他说有两父子，他们一起是种一块农地，一年有几次这两个父子会将所种的蔬菜收割了放在一辆牛车上，然后运到附近一个大城市的市场里去卖。父子俩除了姓氏相同之外，性格很不一样。老父亲凡事不慌不忙，年轻的儿子常常匆匆忙忙的，事事都说要讲求效率，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一天早上，父子俩将这个牛套上了他们装满了蔬菜的车子，然后出发要到市场上去。儿子早已经计划好，如果他们一夜不睡觉，连夜赶路，应该在第二天上午赶到市场。一路上，这个儿子赶车的时候，他不停地用手中的杖来打这个牛，要使这个老牛走得快一点。这个老父亲起先不说话，最后忍不住开枪了，就是讲话了，不是开枪啊，那开口枪而已。儿子说，他说儿子啊，放轻松一点，你会活得长久一点。但是儿子说，如果我们比其他人早一点到市场，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蔬菜卖的价钱更高一点。然后慢慢的，这个牛车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走了四个小时之后，才走了四里。然后他们走过路边的一个小屋子，这个父亲说：“这是你叔叔的家，让我们进去打个招呼吧。”但是我们已经慢了一个小时了，爸，这个儿子很着急。然后父亲慢慢的很有耐心的说，反而都已经迟了嘛，再迟几分钟也没有问题啊。我跟你叔叔好久没有见面了。两个老人又谈又笑， 一个多小时转眼就过了，只有这个不耐烦的儿子绷着脸，没有一脸的笑容。当他们再上路的时候，这次轮到这个老人在赶牛。他们走到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老人牵着牛往右边的路走，儿子忍不住又开口了，他说：“爸，左边的路比较近耶。”老人想了一想，说：“我知道啊，但是右边的路风景好啊。”儿子就叫起来说：“难道你没有时间观念吗？”爸爸说：“我当然有啊，所以我才要好好的用每一分每一秒去欣赏生活啊。在这条路上有许多天然的花圃，还有中中的小桥流水。”这个儿子没话说，只有绷着脸，咬着嘴唇，皱着眉头，一无所见的坐在车上，慢慢的慢慢的走这条父亲要走的美丽的路。他也没有看见落日已经来了，他也没有看见落日影得多漂亮。然后那个牛车来到一棵高大的树下面，这个爸爸说：“我们今晚就在这里露宿吧。”这个儿子暴跳如雷的喊着说：“这是我跟你最后一次出来了，下一趟我再也不跟你出来，你只会欣赏日落跟野花，你把赚钱的机会都耽误了。”这个父亲子望着儿子笑了笑说：“大概知父莫若子吧。”然后两个人在草地上躺下来，盖着乡下人简陋的被铺，老人一下子就呼呼入睡了。儿子的心里面无限的烦恼，久久不能入睡，望着天上的星星。第二天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儿子就推醒老人说：“赶快上路，赶快上路。”然后走了大概一里路，在路边有一个另外一个陌生人，他的牛车是落在沟里了。这个老人对儿子说：“我们去帮他一下吧。”又在浪费时间，这个儿子喊叫起来：“放轻松点。”这个父亲拍拍儿子的肩膀：“有一天我们的牛车也可能会落在沟里啊，互相帮助总是好的。”儿子满腔怒气的看着老父亲帮助那个陌生人将牛车拉出那个沟，看看那时候已经早上八点多了。忽然间天边有一道闪电般的光芒，然后轰隆一声过后，远方的天边满了乌云，山后的城市好像被乌云所笼罩起来。老人看着天边说：“看来城里下大雨了。”儿子就抱怨说：“如果我们没有浪费时间，车上的素菜现在早已经卖完了。”父亲只是能够说：“放轻松点，你会活得长久，而且会享受生命。”当牛车和两父子终于慢慢的走过山岭，已经是下午快黄昏的时分。当父子俩从山上下望他们所要去的大城市的时候，两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山下的 广岛市在那天早上被一颗原子弹已经炸成废墟了。而这对姗姗来迟的父子正好避过一场浩劫。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时间往往是最好的。人生是个谜。哥林多前书13:12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面对谜样的人生，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指引和依靠。基督徒能够信靠上帝的旨意，是因为我们相信，正如罗马书8:28所说的，请打出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很多的人记得这句经文，只记得前面的半句，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他就意味说，我所要的神应当给我，这就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后面圣经里其实说，是按着他旨意，神的旨意被召的人。当你祷告说，愿父的旨意成就，如同行在天上，其实为什么我们能够有那么大的胆子，是因为我们晓得神比我们更清楚。神知道什么样子是对我们最好，对我们最有益处，所以我们能够全然的来到信靠他。为此，当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祷文来祈祷的时候，让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甘心乐意地对天父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有时候对谜样的人生实在是不能理解，我们往往要做的决定，我们也不知道是否长久的效应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着你的旨意被呼召的人。求主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以致当我们是在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所行的一切都能够符合上帝你自己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旨意。当我们对人生不能够理解，遇到不能解释的困难和磨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充满了信心。圣经说，你在我们生命中有更美好的旨意，不是我们所能够完全理解的，却是我们要完全去信靠顺服。我们能够如耶稣所教导的，放心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 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祷告的对象，我们所交托仰望的对象，那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主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信靠你，并且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到回应神的话，凭你义醒，是第350首。凭你义兴主，凭你义兴，因你是陶像，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凭主旨意，我在此等候，安静顺服，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是眼前擦我，就在今天，求主洗净我，洁白如雪，我谦卑俯伏在我面前，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伤痛又困乏，求主扶助，权柄与能力完全属你，抚摸医治我，深深救助，凭你一心主，凭你一心，思想与言行听主旨意，圣灵充满我，显明基督，常驻我心内，做我君王。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你是陶像，我们是你手中的泥土，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可以信靠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完全的顺服和信靠，让我们从人生的磨练和苦难中看见主你自己的旨意。我们知道主你还在陶造我们，你还在修剪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为在属灵里成熟，能够活得更荣耀主，活得更见证你的爱。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